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一个关于正在褪色的美国梦，和关于绝望的死亡、病痛、成瘾、酗酒的故事，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如何对美国工人阶级造成致命伤害。曾经让人生充满意义的支柱，一份好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社会中的一席之地，已经统统被削弱了。美国中年白人为何纷纷走向不自救的道路？为何西方多家媒体说美国失调？今日的美国如何陷入困境？在本书中，两位作者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分析了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引起的绝望的死亡，探究了这一切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并从美国的医疗制度、税收与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制度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问题，从另一个层面解读了今日美国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自20世纪以来，死亡率稳定下降，是现代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与典型特征之一。各国人均寿命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然而，美国学者发现，美国中年白人的人均寿命近年来连续下降。这种情况自1918年大流感以来百年未见。为美国社会敲响这一警钟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公共事务名誉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名誉教授安格斯·迪顿。在他们的《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发现，美国人均寿命的下降主要源于白人劳工阶层的高死亡率，而导致他们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自杀、滥用成瘾性药物、酒精性肝病。凯斯和迪顿将其称之为绝望之死。这两位经济学家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后认为，美国独有的医疗制度是造成白人劳工死亡率掉头上升而不是继续下降的直接原因。这一观点 令很多人疑惑。美国是当今生物医学与临床治疗研究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医疗体系却无法保证人均寿命提高，反而下降？凯斯和迪顿给出的答案是，美国的医疗行业并不是为了增进民众的健康而存在，而是更擅长增进医疗服务者的财富。美国医疗体制存在的弊端并不是什么大秘密，已经有很多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凯斯和迪顿揭示出美国医疗体制弊端的根源，即是什么力量导致医疗体制出现危机。他们认为，美国医疗服务市场上的三大主体，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构成了一个隐性联盟。这个联盟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市场主导能力，加上游说联邦政府为其变相垄断和寻租提供保驾护航，共同谋取快速增长的医疗暴利，这才是绝望之死的秘密所在。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经典永不过时，在这纷繁熙攘的世界中，我们陪你静心聆听，听经典。
多恩斯伯里的漫画的某一期的主人公雷曾经声称，黑人和拉丁裔群体之所以对绝望的死亡免疫，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痛苦和失去。他讽刺地称这种免疫力为黑人的特权。这真是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正如中年黑人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没有特权一样，他们在面对死亡的风险时也没有任何特权。在过去的20多年里，至少直到2013年，非洲裔美国人并没有像我们在白人人口的记录中看到的那样出现绝望的死亡的人数暴增的情况。不过在更早一些的20世纪，由于可卡因的泛滥，黑人早已遭遇一场死亡危机。这场危机发生在低技能黑人工人大规模失业之后，内城区的制造类和交通类工作纷纷消失，导致了社会动荡和大批人口失业，以及家庭和社区生活的解体。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这个故事与过去20多年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群体经历的一切有许多相似之处。当劳动力市场向不利于那些拥有最低技能的工人转变时，黑人首先出局。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技能水平低，部分是因为长期存在的歧视现象。几十年后，长期受到白人特权保护，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成为第二批受到打击的对象。在两个故事中，有关危机的起因的争论也非常相似，一方认为由于缺少机会，另一方则认为由于道德沦丧。因此，几十年前在黑人身上发生的一切，与今天白人的遭遇相比，或许更多只是时间不同，而不是本质不同。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在生活某一方面权利的剥夺，通常伴随着对其他方面权利的剥夺。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通常伴随着这些群体之间在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方面的差距。在美国，黑人更可能生活在贫困之中，更不可能拥有学士学位， 并一直遭受歧视。因此，在黑人全因死亡率下降之时，白人的死亡率却在上升。这又是为什么呢？21世纪初期，黑人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之所以快于白人，主要原因是黑人没有遭受药物使用过量、自杀和酗酒的侵害。而最近几年，黑人的死亡率也开始逐年上升，这是目前的阿片类药物滥用与黑人社区早期的毒品滥用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的药物过量使用流行病是由芬太尼引发的。芬太尼作为一种阿片类药物，比海洛因毒性更强，也更加危险。随着毒贩开始将芬太尼与海洛因和可卡因混合，这些长期吸毒的瘾君子开始死亡。他们并不知道，原本安全的剂量用在混合毒品上会变得致命。我们认为，20世纪中叶后，内城区非洲裔美国人的遭遇预示了21世纪发生在白人身上的一切。著名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他于1987年出版的《真正的穷人》一书中讲述了更早的那个故事。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内城区的非洲裔美国人受雇于制造业和交通业等旧经济产业。随着战后国际竞争加剧，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以及城市从制造业中心向行政管理和信息处理中心演变，非洲裔美国人在他们取得最大进步的领域遭受了巨大打击。他们的故事中充斥着失业和社会解体。据威尔逊所述，生活在城市里的黑人受雇的主要领域在面对一些变化时极为脆弱，如结构性经济变化，例如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劳动力市场日益分化为低工资部门和高工资部门。面对这些变化，加之公平住房法案的通过，受教育程度更高和更成功的非洲裔美国人开始搬离内城区，留下越来越呈现一系列社会病态的社区，包括黑人家庭的逐渐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和暴力。正如迈克尔·杨更早预测的那样，社区逐渐失去最有才华和最成功的人，这些人纷纷搬离内城区。曾经的内城社区包括专业人员和体力劳动者，即同时拥有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低的人。但这些社区不但逐渐失去了成功的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也逐渐失去了有工作的人。这对社区，特别是对社区中的年轻人，造成了负面影响。威尔逊将内城黑人社区面临的问题归因于劳动力市场大范围的有害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空间聚集和这些地区与较富裕黑人社区的隔离。20世纪80年代，非洲裔美国人的内城社区经历了一场霹雳可卡因危机。霹雳可卡因的泛滥与目前阿片类药物的泛滥既有不同，也有相似之处。霹雳可卡因非常便宜，并且能够迅速带来快感，人们非常容易上瘾。由于那些瘾君子急需钱，所以犯罪率不断上升。随着毒贩们为争夺街角的一席之地而争斗，年轻黑人的死亡率激增。尽管目前仍有人买卖霹雳可卡因，它仍然在危害一方，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的流行热潮已基本消退。人们对其为何会消退仍存在争议，但下列原因起到了一定作用，即曾经迷恋霹雳可卡因的人逐渐变少，以及年轻一代因为目睹它破坏了家庭成员和朋友的生活而对其心生厌恶。近期的研究表明，霹雳可卡因依然阴魂未散，它永久性地增加了内城区的枪支数量，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曾经的泛滥也导致 滥用芬太尼的死亡率的上升。在这两种流行病中，能够缓解心理或生理痛苦的药物以相对负担得起的价格摆在了那些渴望逃离的人群面前，似乎为他们提供了急需的避难所。在霹雳可卡因流行期间，内城区几乎没有任何合法的上升通道。同样，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中，轮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看不到光明的经济前景，或者生活方面的光明前景。于是，他们正成为药物、酒精和自杀的牺牲品。人们普遍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不幸遭遇，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奴隶制。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从1977年至2001年一直是代表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1965年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报告《黑人家庭》。在报告中，他认为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核心问题是缺失父亲的家庭，并将问题的根源追溯到奴隶制。政治学家查尔斯·莫里也在《失去的基础》一书中提到，这种社会病的根源在于旨在对抗贫困的福利政策正在产生破坏作用。莫里在其新书《走向分裂》中对当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群体的许多问题归因于自身的道德沦丧，尤其是勤奋精神的丧失，即人们不再对谋生或养家糊口感兴趣。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将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并将证明莫里的文章无法解释最近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群体身上发生的一切。如果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那么工资应该上涨。但是在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工资水平和就业人口数量同时下降。这清楚地表明，问题的根源是工作需求下降，而不是供给下降。对于较早发生在黑人身上的故事，我们支持威尔逊的观点，即有关贫困阶层生活和行为的保守论断不够有力，因为它缺乏直接的证据，并且他们似乎互为因果。换言之，他们通过对贫困阶层行为的解释推导其文化价值，然后又以这些价值解释贫困阶层的行为。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曾写下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相当怀疑这句话是否真实，但是它确实适用于死亡和疾病。人不是还活着，就是已经死去，但如果他们生病，则有千万种形式，各种各样的疾病会损害人们享受生活的能力。用经济学家兼哲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它降低了人类的能力。我们将看到大量的美国人到中年后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正如死亡人数开始增加一样，中年人不仅死亡率更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下降。在绝望的死亡中，疾病无疑是绝望的一部分。下面的内容着眼于健康状况，这些数字并不漂亮，尤其是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方面，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那些活下来的人的健康指标也越来越差。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或者非常好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报告说，他们的健康状况使他们很难正常工作，无法工作会减少收入，从而导致其他方面的损失和困难。更不用说，工作本身就是许多人满足感和意义的源泉。正如死亡一样， 健康状况恶化，似乎也专门找上了那些处于工作阶段并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正如绝望的死亡率一样，健康状况不佳的报告率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上涨，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继续缓慢增长。换言之，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年白人正在走向死亡，另一方面那些幸存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健康状况变得更差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会儿见。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我是福贤，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环球阅读，每周一至六晚22点，次日凌晨4点，读书明史知世界。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一个关于正在褪色的美国梦，和关于绝望的死亡、病痛、成瘾、酗酒的故事，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如何对美国工人阶级造成致命伤害。曾经让人生充满意义的支柱，一份好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社会中的一席之地，已经统统被削弱了。美国中年白人为何纷纷走向不自救的道路？为何西方多家媒体说美国失调？今日的美国如何陷入困境？在本书中，两位作者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分析了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引起的绝望的死亡，探究了这一切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并从美国的医疗制度、税收与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制度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问题，从另一个层面解读了今日美国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Thank you.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研究发现，在25到40岁年龄段的美国白人中，大约一半的死亡要归咎于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在40岁左右的白人中，这些原因导致的死亡约占1/3。在50岁出头的白人中，这一比例则为20%左右。这三大原因而导致的死亡被他们称为绝望的死亡。他们指出，这不仅是一次公共健康危机，还是一场经济危机。美国工资增长缓慢，而医保费用负担沉重，工人阶级在经济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已经不再服务于那些没有学位的成年人。然而，富裕国家都面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影响。是什么让美国的变化如此迥异？是什么样的绝望才会导致这样的死亡？究竟是经济上的、社会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因素？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美国怎么了？在这本书中，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探究了这种绝望的死亡背后的诸多原因。他们集中痛斥了美国医疗的最大表征，一方面支出了占 GDP 18%的巨额医疗费用，全球之最，另一方面又为取得相应最好的健康结果，其惊人的浪费和低效似乎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巨大的医疗负担还在耗尽美国人的生存基础，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绝望的死亡。作者又进一步探讨美国医疗体制究竟错在哪里，他们的答案是美国的医药、医疗和保险体系构成的隐形联盟，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市场能力，加上游说政府为其变相垄断、寻租、提供保驾护航，共同谋取快速增长的医疗暴利。这对为员工购买医保的雇主而言，不得不通过降低人员工资转嫁成本；对于没有医保的人群而言，情况自然更糟。从宏观层面分析，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认为，根源在于美国资本主义在解决社会保障矛盾时的制度缺陷。资本主义正在摧毁美国蓝领阶层的生活。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经典永不过时，在这纷繁熙攘的世界中，我们陪你静心聆听，听经典。
在美国，对于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来说，中年阶段经受严重精神痛苦的风险最高，并且在40到60岁到达顶峰。疾病会让生活变得一团糟，而且它还会干扰其他活动，无论是有直接价值的活动，如与朋友交往，还是不仅有价值而且十分重要的活动，如工作。请注意，报告不能够工作与报告失业不是一回事。失业率会随经济状况变化而起伏不定。相比之下，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工作年龄段的白人报告无能力工作的比例就已经开始不断上升。这个数字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中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45到54岁的人口中，也就是传统上收入最高的年龄段，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报告不能工作的比例从1993年的4%上升到2017年的13%，而拥有学士学位的白人报告比例则自始至终都很低，只有1%到2%。我们已经讲述了一个疾病与死亡交织在一起的故事，一定有什么因素使生活变得更糟。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来说，更是如此。人们让生活有价值的一些关键能力正在被破坏，包括工作能力和与他人一起享受生活的能力。人们面临的精神痛苦不断加剧。当然，经历这种生活质量恶化的人远远多于死亡的人，这种恶化无疑是产生一切的大背景。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种疾病造成的疼痛，有证据显示它与美国社会的分裂与绝望的死亡密不可分。在我们的叙事中，疼痛占据着特殊的一席之地，社会和社区困境、劳动力市场、政治和企业利益等方面都围绕它发生碰撞，同时它也是一个渠道，所有因素都通过它影响着最后的结果。在我们寻找一切的成因时，疼痛在迥异的背景下不断出现。对疼痛的治疗是美国阿片类药物流行的根源。人们用疼痛和伤害等词描述遭受的社会痛苦，包括拒绝、排斥或丧失带来的痛苦。有证据表明，社会痛苦会启动一些精神过程，这些过程同样可以让身体发出疼痛的信号，就像脚趾踢到硬物，或者手指被划破，或者关节疼痛给人的感觉一样。止痛药既可以缓解身体疼痛，也可以缓解社会痛苦。今天，有更多的美国人报告他们正在遭受疼痛之苦，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上述关联与我们认同的说法一致，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之所以更多地感到疼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缓慢解体。与此同时，这种疼痛或痛苦又成为生活解体以及药物和酒精成瘾现象之间的联系。无疑，绝望的死亡之旅常常伴随着疼痛。美国之痛。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说他们正处于疼痛之中，这在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中年人中表现得最明显。阿尔贝特·施韦泽曾经写道，疼痛或痛苦是人类最可怕的主宰，甚至比死亡本身还要可怕。千千万万美国人的生活因疼痛而受限，有些人不能工作，有些人不能以他们希望的方式与朋友或所爱的人共度时光，有些人不能睡觉，有些人不能进行一些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活动。疼痛会破坏食欲，诱发疲劳，并抑制愈合，在极端情况下它还会侵蚀人活着的欲望。在今天的美国，中年疼痛现象的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正面临一个不同寻常的局面，即中年人中 报告他们正在经历疼痛的比例，事实上已经超过老年人群体。人们正在遭受多种原因导致的疼痛，或者遭受原因不明的疼痛。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统计，超过1亿美国人患有慢性疼痛，即按照定义，至少持续了3个月的疼痛。这种慢性疼痛中的一大部分，似乎不是由于某种损伤，或者可以通过治疗消除的病症。许多专业医疗人员现在已经把慢性疼痛本身当作一种疾病来治疗，虽然它仍然是一种人们所知甚少，并且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曾认为疼痛是大脑应对机体损伤的一个信号，但这种认识现在已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共识，即大脑参与了所有疼痛发生的过程。同时，社会性痛苦或共情性压力也能像生理损伤一样导致疼痛。有关疼痛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定义是，疼痛就是经历者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说它存在，它就存在。病人而非医生或科学家是唯一的权威。在美国，疼痛症状治疗行业的公司，例如生产止痛药的制药公司，有自己的既定目标，并且这些目标并不总是符合那些正在经受疼痛折磨的人的最大利益。制药公司通过销售止痛药物已经赚了数十亿美元。然而，随着止痛药处方数量的上升，疼痛症的报告反而有所增加。他们只想推销自己的产品，并游说政府也尽可能地让他们推销更加容易。企业的行为以及应如何监管这些行为以使其符合公众利益，这些也是有关疼痛的故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盖洛普公司定期收集美国人的大量数据，他会问受访者在前一天是否经历了长时间的身体疼痛。我们将美国划分为一个个小区块来研究疼痛状况的分布，一个区块代表人口数量足够多的一个县，或者代表相邻几个人口较少的县的集合。我们来看2008至2017年美国25到64岁非西班牙裔白人的平均疼痛状况分布。区块的颜色越深，表明报告疼痛状况的人口比例越高。在1000个区块中，报告前一天的经历疼痛的人口比例与自杀率以及更广泛的绝望的死亡率存在极大的相关性。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关键信息是，疼痛症状在美国范围内的分布：西部、阿巴拉契亚地区、南部、缅因州和密歇根州北部的情况很糟糕，而在中北部平原地区以及东北部的95号洲际公路、美国国铁走廊和加州的湾区，报告疼痛症状的比例要低得多。又一次，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报告疼痛症状的人口比例更低。在失业率更高、贫困程度更高的地区，报告疼痛症状的人口比例更高。我们用同样的数据绘制了2008至2017年接受调查的180万名25到80岁白人人口报告疼痛症状的比例。数据表明，所有白人报告疼痛症状的比例从25岁时的17%上升到60岁的30%，然后在80岁时下降到27%。这条曲线揭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年龄增长通常会使疼痛现象增加，尽管有些人会设法永远保持年轻的体魄，但是人口的平均疼痛程度不可避免的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群来说，疼痛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速度往往更快。 这样的人退休后，疼痛可能会暂时缓解和减轻，但随后身体衰老必然会令疼痛再次出现。因此，我们预计疼痛曲线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在60岁左右趋于平缓，然后再次上升。但是，实际情况并不符合这种预期。相反，60多岁的人口实际上比80岁的人报告了更多的疼痛症状。在全球其他国家进行的同样的调查，结果发现，在对比国家组，曲线的起点及年轻人的部分与美国的情况大致相同，但是在40到65岁开始分化。对比国家组报告疼痛症状的年龄分布更接近我们的预期，即疼痛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正常退休年龄附近趋于平稳，之后又恢复上升趋势。美国白人身上出现的状况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正如美国中年死亡率的上升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出现一样。我们发现美国和其他国家按年龄段呈现的疼痛模式差异可以由下面的因素加以解释，那就是近年来没有本科学士学位的美国中年白人报告的疼痛症状出现急剧增长。我们怀疑，如果我们跟踪今天中年龄段的成年人到他们的老年，他们到时候所报告的疼痛症状也将远远多于今天的老年人，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深感沮丧的预测。如今的美国中年人正遭受非同寻常的疼痛，但与他们老年时将会经受的疼痛相比，今天的问题根本不算什么。由于疼痛有其独特性，即相对于某些行为如工作，它既可能是因也可能是果，所以我们很难找出导致疼痛症状增加的根源。但是我们可以对相关性和模式进行观察，并借助它们思考可能的解释。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越来越胖，而肥胖会带来疼痛。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林颖，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的加号。在环球资讯微博上，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再会。